好，弟兄姊妹大家好，感谢主，晚上我们又可以这样一同聚在他跟前。那么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间我们可以这样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人就是求你用血来洁净我们，好叫你的同在在我们弟兄姊妹个人身上都成为真实。主啊，有了你的同在，主，我们就能得着你所有一切的祝福，得着你自己的丰富。主啊，我们仍旧求你安静我们的心，等候在你面前。主啊，我们真是巴望你的话语发出亮光，主啊，能照亮我们的全人，也引导我们的脚步。主啊，让我们知道如何在你的话语光中行，在你的话语光中来生活。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更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求你来把这个器皿倒空了。主啊，让你自己的丰富能够满溢在其中。主啊，我们感谢您，今天你把你自己话语解开，就叫你自己的丰富能够流进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在地上能过着一个富足的生活。主啊，满心的感谢你。就晚上我们带着欢喜快乐的心一同来到你的跟前。主啊，愿这点时间，主啊，把我们引到你自己的交通里面。主，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但愿说话的和听话的，主啊，都在主丰富的膏油里面。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阿们。好，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一直到现在啊，还停留在编号179号，因为这一段呢，又包括了约翰福音里面的三章圣经，而这三章圣经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主的讲论啊。这是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那么呢，对着门徒们所说的一段非常重要的话。那我们知道这段话呢，主预先告诉我们，他要揭开一个新的时代，乃是灵圣灵的时代啊。那么所以主说他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下一位保惠师啊。那么我们知道，圣灵来做保惠师，是接续主耶稣基督做保惠师啊，那么继续神在地上的工作，并在更大更广的面里面的一个工作。所以主的这一段的讲论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这个呢，和我们对主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这个不仅揭开了一个新的时代啊，就新约的时代，那么并且呢，主的话呢，也揭开了我们基督徒在内里生命丰盛经历的一个时代，就基督徒可以在里面经历主的丰富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觉得很可惜，就是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因为缺少了对于这位保惠师的认识，那么结果呢，我们属灵的生活过得并不富足，并不丰富，因为呢，我们都活在外面，活在外面的活动啊，活在外面的聚会啊，活在外面的道德行为啊，这些情形的里面啊。而主在这里呢，所告诉我们的是，圣灵来了，他要引我们进入生命里面的丰富。啊，要引我们进入内住生命的丰富，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圣灵被称作内住的圣灵，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前面呢已经和弟兄姊妹们呢略略的说过了啊。那么到了第16章这里，今天晚上我们要交通第16章啊。那么这章圣经呢，它继续的让我们看见圣灵的那个工作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啊。那弟兄姊妹们，巴望主引导我们啊，让我们 因着主所说的这一段话，我们开始注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但愿主使我们所有基督徒里面的生命都能够丰盛起来，让我们在里面对他能有更多更多的经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在新约时代中啊，我们所承受的祝福，这是旧约的圣徒无法享受的福气。但今天呢，主把这个给了我们，希望我们呢没有轻忽它啊。那并且我们也知道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多处地方讲到圣灵的工作，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15、16三章里面所讲的呢，是一个总的原则，也是圣灵所有工作的一个根基的基本上的基要真理上的一个讲述啊。那么后面我们看见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么以后到保罗写哥林多前书12章，那边论到圣灵的这些恩赐和功用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那个根基乃是在于约翰福音14、15、16。我们知道这三章圣经主所讲到的，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如果我们把这三章的里面关于圣灵的工作啊，和他的那个说引导我们进入的那个丰富的明白的话呢，那其他后面的经历来讲就很容易明白了。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让每个弟兄姊妹在圣灵的带领中，在灵里，在深处能够过着一个富足的生活。我想这是神的心意，这是主在我们身上一个重要的工作啊。因为只有我们更多享受他，我们得着他，他才能够更多得着我们啊。只有我们更多享受他，得着他，我们里面的形象才能更多的改变像他。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重要的心意。所以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啊，那么他在讲论这一段重要的讲论。因为主告诉我们一个时代要改变啊，那么我们上次已经讲过，那么神的工作的方式上面要改变，但是内容和性质上面来讲，人就是不改变，并且就是范围变得更广更细啊，能够达到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啊。那我们已经交通过这个14、15章，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第16章。这里主一开头说，他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知道14、15、16三章圣经里面主不仅讲到这位保惠师的来临，让我们能感觉到主是多么舍不得离开门徒的啊。这三章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个主的那个情感的流露啊，他是那么的爱这些门徒们，他真是舍不得离开他们。所以他在这讲到那些重要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中间就插进了一些的话，都是一些安慰和鼓舞的话啊。就说我已经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了，使你们不至于跌倒啊。因为主知道他会有短暂的时期离开门徒的时候呢，门徒们进入一个非常受试炼的时候。因为过去的日子他们都跟主在一起，每样事物都来依靠主，现在忽然之间主不在了啊，这对他们来讲的话呢，这是一个好像出现了一种的危机啊。所以主说呢，把这个话告诉你们，希望你们不至于跌倒。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后面所发生的事情，当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呢，门徒被打散了，那么连彼得我们都知道真正的跌倒啊，也跌的那一跤跌的蛮重的，是吧？但是呢，主知道他们这个情况，所以主把这个话呢先告诉他们，希望他们呢，因着这些话呢， 得到激励啊，他们明白这个主工作这个时候，主会有一段时间要离开他们。那么这也说明主因为爱他们的缘故啊，所以就事先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我们知道今天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今天我们的主啊，他呢向着我们没有任何的隐瞒，对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如果你肯听主的话啊，肯在主面前跟随主，那么呢，主总是很多事情还没有临到之前，主就先给我们有警戒，给我们有提醒啊。所以这个主愿意把将来要发生的事告诉我们，就像我们读马太福音24-25章一样，主预先就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他提醒我们。当然这个时候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临啊，那么圣徒们里面门徒们里面呢还没有能接受圣灵在里面的扶持和引导啊，光是靠着外面的话语的确是不太容易。但是主在这里有个期望，希望他们呢听见这些话之后不致跌倒啊，因为主讲他们将会面临很多的患难艰难啊，那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所以呢主预先知道啊，下面门徒们要遇见很大的艰难，那么犹太人会把他们赶出会堂。那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曾经讲过啊，那么犹太人呢过去他们的生活，这个会堂啊是一个他们生活中间啊一个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东西啊。那么犹太人靠这个会堂管理所有以色列人的这些生活和他们的敬拜，如果被赶出会堂啊，这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呢会叫他们呢这个连生活都会遇见非常大的困难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主已经预先告诉他们，他们可能会被赶出会堂啊，并且不仅赶出会堂啊，并且会遭遇杀害啊。到后来我们看见果然很多门徒们呢到后来就遭遇到犹太人的逼迫啊，也遭遇到杀害。那么所以主预先都知道这些情况，但是主爱门徒，所以这样告诉他们。他说他们这样行呢主要是什么？因为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啊。的确是啊，因为今天人对神不认识，对主也不认识，是吧？他们如果认识了父，认识了主，他们怎么会杀害他们呢？啊，因为这些人已经被仇敌弄瞎了心眼了啊，所以他们呢，持守犹太教的这个规条啊。那么落在宗教的那个仪式的那个控制的底下，他们反而觉得这帮基督徒是破坏犹太教的，所以呢他们杀害这个基督徒了，还以为是侍奉神呢，是除掉异端的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把主耶稣是当作异端的来看待的。所以有很多时候就算到今天呢，基督徒蒙恩得救的事情也是外邦人很难明白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所以神的儿女们2000年教会历史的我们看见一直都在艰难的里面啊，这个患难是从没有间断过的。这个所以第四节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感谢主啊，所以到后来门徒们回头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里面就清楚了。的确啊，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当初这些门徒们跟着主在一起啊，主行过很多大的神迹嘞，是吧？甚至连风和海都能听从主啊。那么 也许门徒们就想说，他有这么大的能力，对不对？是神的儿子，怎么可能会发生下面的事情呢？所以有很多事情他们是不容易明白的。那么一直等到后来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回头再想到主做那些事情，他们就开始明白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也是主的灵解开主的话，所以我们就完全明白神的心意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所以主就接着说，他说呢，我起先没有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因为主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主不需要说这些话，因为主是他们的保惠师，主可以保护他们啊。现在呢，因为呢主要离开他们了，所以主就把这些事呢就告诉了门徒，但当时门徒们也不能完全领会啊，因为这个属灵的事情跟属肉体的事情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这也不是人的经验呢所能明白的事情啊。那么所以在头一个世纪，我们看见使徒们呢，他们在经历上面呢经历了一个奇妙的一个大转变。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对我们基督徒的蒙恩来讲，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形啊。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难以想象这有什么属灵的事情啊，那么比较属灵的世界是这么真实的。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生命中的一个大的转变，对门徒们来讲，那个时候他们是头一次经历啊这么大的一个转变。那么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主预先把这些告诉他们，他们是很难明白，但以后就明白了。就像我们今天要听主的话，比如听着这些话呢，你就觉得这个道理还不错，但是你好像你还没有完全的进入，等到圣灵把你引到这个经历里面去之后呢，你才知道那是一个何等不同的一个情况。所以主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呢，主没有这样说，因为主可以保护他们。他说，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啊。这句话呢啊，这个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现今呢我按照我自己的路到父那里去啊。那么他说呢，你们也没有问我说啊，这个他这个你往哪里去啊，这个在原文里面有一点意思，就是说呢，你去的目的是什么啊，你为什么到父那里去，那你们也没有问，是吧啊。那么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这个门徒们因为根本不清楚这件事情，也无从问起，对不对？但是呢，主说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啊，因为主告诉他们要离开他们了，使他们心里面就非常的忧虑了啊。但是啊，到这个时候还不能完全明白啊，因为那么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门徒们都还不能完全清楚这个情况啊。但是他们听说主要离开，所以他们心里面就很忧虑了。那么主就安慰他们说啊，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啊。那弟兄姊妹们，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啊。那么主说，我把真实的情形告诉你们了啊。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假如我不去呢，只在肉身中跟你们在一起的话呢，那个保惠师就不会来，保惠师不来，圣灵不降临的话呢，这个新的时代就无从开始啊。那我们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也没有办法进入更丰盛的一个经历。所以主知道，他说我去是你们与你们呢有益的啊。哇，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主心里很清楚啊，在神父神所定的旨意的里面， 一个工作的时代接续一个公司的，下面进入一个更大更广泛啊更荣耀的一种的光景。所以主的心里面是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主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啊。那我若不去的话呢，保惠师不来的话呢，他说我去，若去了他就来了，那你们就可以进入另外一个情况。你就知道当时啊主的心里面很清楚，他会有短暂的时间呢离开门徒啊，但是呢主也怕他们呢在这短暂的时间中间呢那么会失落，所以主就把这个实情告诉他们啊。然后主就下面讲到这个圣灵来的时候的一些重要的工作啊，那么第八节到这个第十一节啊，这里讲到，我想这一段话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但是非常重要啊。他说他来了，就是保惠师圣灵来了，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那么为什么会责备自己呢？就说为罪，因他们不信我啊。那么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到地上来，他成为被杀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啊。那么所以在他们不能明白的时候呢，他们不接受，但等到一天光照，蒙到圣灵的光照，就知道了，哎呀，我们过去何等的愚昧啊，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为着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像我们今天所有弟兄姊妹都明白了，对不对呢？啊，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担负了所有的罪恶，所以我必须要相信他。那么如果你今天不相信他，到有一天你真的要自责，所以将来呢那些听过福音的人将来到了主的跟前呢，他们那个自责要非常厉害，因为他们居然这个主为他们能担罪他们不接受，你看看这个自责是要多么的厉害，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只有圣灵来开了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个赦罪的那个功效是多么的宝贵。那么为义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人类堕落之后啊，那么所有的人都是不义的啊。那么神只能接纳义人啊。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感谢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把神的义带到地上，主耶稣被称作那义者啊，是他站在人的地位上显出那个义，所以呢他可以带着人性回到神的跟前去啊，所以呢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呢。今天那么若不是主耶稣道成肉身，那么这个显出神的义，弟兄姊妹，我们没一个人能够回到神的跟前去，所以他的血是我们称义啊，所以因信称义啊，就把我摆在称义的地位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吧？他断不能以这个有罪的为无罪的啊，那么所以他公义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而是主为我们承接这个审判。那么呢那保罗也讲是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所以我们将来可以坦然无惧的回到父亲那里去啊。那么所以主是第一个人啊，是站在义的地位上面回到父那里去的。当然那个时候呢这个门徒们就不再见他，因为呢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那么他就被提到父那去，但是呢他 为我们开了这条义路啊。那么所以呢，将来若是不信主的人呢，他们后来终于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那这个自责是非常厉害的啊。那么明明有一条路你可以走，你今天不走，对不对？那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本来也是一个罪人呢，充满不义的，那么是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义啊，这个是太宝贵，因为他的血洁净我们啊，让我们可以这个回到父的跟前。所以呢，这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经过这一个过程，对吧？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呢，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才看见我们从头到尾是个罪人，是个不义的人啊。那么所以呢，后来很多蒙恩得救的人就开始自己也责备自己，是吧？那过去我们的愚昧啊，不懂得，所以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啊。然后为审判，他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知道，这个隐藏的属灵世界里面有一个恶者呢，那么他呢是这个世界的王，全世界人都握在他的这个权势底下，但世人知道吗？不知道，从前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啊？那么到后来呢，因为主的救恩显明了，我们才知道这个世界的王受审判了。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呢，连带着仇敌一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啊。那么这哥罗西书 也讲过，神就借着十字架把他也展露出来，破坏了仇敌所一切的工作啊。所以呢，若是今天有人不信主啊，也一直活在这个世界的王的管制底下，还不察觉，也觉得无所谓，到有一天啊，那么到主跟前的时候，他看见原来主已经把世界的王对付了，那么那个时候他懊悔都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是因为圣灵的光照啊，叫我们知道主在十字架上把仇敌也对付了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圣灵来了就叫人畏罪，叫世人呢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将来啊，到主跟前去啊，其实不需要神怎么样的审判，人的良心责备人呢，人就受不了了。所以那些将来不信主的人，若是落到这个永远的灭亡里面去，说永世都受良心的责备，他们懊悔都来不及。那感谢主啊，今天圣灵来了之后呢，在我们这班蒙恩人身上呢，就首先给我们有了光照，就终于有一天以后看见世人因为拒绝神主的缘故，他们将要有极大的一个懊悔的，这是圣灵的工作啊。那么第十二节呢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啊，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就现在没办法领会。的确是啊，主在那里啊讲属灵的事，那么这班门徒们呢，他们里面还没有主的生命，还没有能得到圣灵的启示，怎么能明白呢？没办法领会。所以这也告诉我们，今天跟随主啊，如果你今天光是凭你天然的头脑智慧和聪明，你没办法明白什么事情，对吧？那么那个时候主有很多话要讲，对吧？但他现在你们担当不了，你领会不了的了啊。诸位知道我们天然的人的这个悟性啊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但是感谢主啊，主还是就着门徒们所能明白的知道的事情说了。那么有一些他们不明白的，主也说了，但主知道有一天圣灵来的时候他们就明白了啊。那么所以呢，主在十三节，十六章十三节，我希望啊，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弟兄姊妹能够把它背下来，牢记在心。这一节圣经呢、啊，真的是太重要了啊！这跟我们在主面前呢，能够在里面经历主 来说是太重要的一节圣经了啊。这里说什么？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句话呢，是我们历史历代所有圣徒们呢，所以能够经历主所完成一切的事物，或者能经历主自己的一个秘诀在这里。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把圣经给我们，圣经是真理，对吧？那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呢，如果你仅仅凭着圣经的外表你来做基督徒，那是很痛苦的，也是很艰难的，也是完全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圣经的话每一句话都是经历的言语，但你怎么经历它呢？乃是真理的圣灵它引我们进入真理啊。这里的那个第二个真理，有很多弟兄们把它领悟作是属灵的实际啊，是真理的圣灵来引我们进入主的话语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个实际。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你所有的经历呢，都是圣灵把你引进去的啊。那弟兄姊妹，没有任何人能做这件事情的。我们以为说今天呢，人能帮助我们经历什么事情，那个经历都是外表的。这个属灵的事情啊，只有神自己能做的。所以今天你读主的话，你渴慕主的话，你渴慕主的话能够应验在你的身上，弟兄姊妹，你必须怎么样？跟随圣灵的带领。我已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讲过，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主是真理啊，那么讲到主的话是真理，圣灵是真理啊，所以这三样重要的项目都集中在这个真理的这件事情上面。那么主耶稣来了，他把真理表明出来了啊。那么我们看见主在地上所做所行的，其实呢，神所做的包括着旧约啊，所以神的话是多么的丰富，那是真理，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啊，所全本圣经都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所以呢，基督因为基督的缘故，所以呢，我们才有这么丰富神的话语。所以约翰到晚年时用的一句最简单的话就是“太初有道”。就神的话，神的话语就是指着基督说的啊。那么我们常常讲，圣经的字面是有限的，那基督的意义是无限量的啊，因为它只能按照今天我们人所能明白的一个情况，那么表达出来了，就是我们手中拿着的圣经。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读圣经的目的呢，是为了更多得着基督，更多认识基督的啊，因为同样都是真理，对吧？圣经是真理啊，那么你真正摸到真理，你就摸到基督了，因为基督就是真理。那我们怎么样能进入的呢？若是没有约翰福音16章13节的话，这个对我们来讲永远是客观的东西，那我们只能把圣经当作学问来研究啊，当作个道理来研究了，或者当作一种规条，一种道德的要求来要求人。那这个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犹太人做不到，我们也做不到啊。所以我常常讲，基督徒啊，如果你按照字面的情况去做这些，那是很非常非常辛苦的，你没有办法的啊。真理进入真理的实际呢，必须依靠真理的圣灵。所以圣经称圣灵为真理的圣灵啊，那么呢，他能够把神所有一切的话语通通解开，然后呢，叫我们得着基督的丰富。主的话一解开，弟兄姊妹们，这个 基督的丰富就出来了，那么对我们来讲就成了真实的经历。这个实在是太宝贵的 一件事情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进入基督的丰富，没有圣灵你是不可能达到这个丰富的。那个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我很年轻的时候啊，那么我也用功读圣经，我也研究圣经啊，那么我跟着很多年长的弟兄们在一起啊，那么呢我也用很多这些属灵的解经的书，那么呢认真的读圣经。但是呢我这些读的东西呢大部分都在我的头脑里面，是一种知识性的一种东西。只等到有一天圣灵在我里面做了一点点的这个开启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哎呀，我才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一些所谓的道理，你所明白这些事情呢，只有圣灵把你带到这个中间，那么这个才会成为你一个真实的经历。这个经历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那么我过去呢曾经很多时候也和弟兄姊妹们讲过一点我个人的经历啊。那么你们容许我啊，许可我把这些经历再讲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自己实际的经历，我要告诉弟兄姊妹，就说主怎么样使这些道理呢成为我的经历，在我里面成为力量啊。那么我这个从年轻的时候就不断的听见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呢，一个基督徒学习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要舍己啊，那么要向自己死，向神活着啊。这个道理呢我们是觉得非常的宝贵，也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我年轻的时候就想学这个功课啊，那么碰见一些不如意的，碰见艰难的事情的时候呢，那我总是提醒自己说呢，我必须向自己死啊。所以弟兄们也多方面的解释这个关于这个基督的死，死的功效在我们身上。像弟兄姊妹如果读哥林多后书是吧，保罗就讲到了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基督的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基督的生就在我们自己里面发动。这些话都是非常宝贵的真理啊，对不对？但是你碰到实际的问题的时候呢，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经历引到自己的身上呢？啊，那我曾经讲过好几个这种的经历，我再把其中的一个稍微的讲一点，这是在西雅图发生的啊。那个时候，我们有一对年轻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在我们中间聚会，那都是我很熟悉的，我在台湾时候就认识他们啊，多年认识他们，当然他比我年轻啊。那么我在青年聚会里面呢，也是我在那里服侍他们啊，所以他们也跟我非常的熟悉啊。那么有一次呢，那么我们全家呢出去餐馆吃饭啊，在餐馆里面呢就碰见他们了，他们夫妇两个也在那里吃饭啊。那么这个弟兄呢老远看见我了，就跟我打招呼，他说：“哎呀，孙弟兄来了。”所以他后来就跑到我的在桌子旁边来讲，他说啊，孙弟，我有点感觉跟你有点交通，可以吗？啊，我说好啊，能交通，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到另外一个桌子那里去，我们就坐下来交通。结果一开头他跟我讲什么呢？他说啊，孙弟兄啊，是我的姊妹要我告诉你的。他说呢，他每次听你讲道都头痛。他说呢，你的讲道呢启示性很高，牧养性很少， 他跟我这么一讲啊，你知道本来就吃饭这个好心情，对不对啊？心里很快乐的，结果他这么一讲啊，哎呀，马上就触动我的这个肉体了，对不对啊？触动，所以我心里面就一下之间就变得很难过。但是呢，因为他比我年轻，所以我要表现呢我这个年长弟兄的风度，对不对啊？所以我也不能在餐馆里给他发脾气了，就骂他啊。但我心里面有个感觉说呢，你们这么年轻，你怎么凭什么来批评我的道呢？对不对啊？你什么资格来批评我的道呢？但是我外表上面呢，我还表得很谦和，因为主告诉我们需要谦卑嘛啊，所以我很谦卑。哦，我说是这样啊，那真的很对不起啊，真的很对不起。对，我还脸上还带着笑容，这么回答他。但是我里面呢，已经像火烧一样的啊，那个心里非常难过啊。所以后来呢，我们再回去吃饭的时候呢，你就知道那个饭吃了很难过的了啊。我家人当然他们吃得很开心，但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那我心里很难过啊。哎呀，我在那里啊，一直心里面很痛苦啊。那么因为有人当面这么样的批评你啊，这个并且毫不留情面的，我心里想，我这么多年跟你们在一起，在服侍你们呢，也至少对我客气一点吧。但也不客气，这个话就这么直的来。我想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到这样的情况，真的是非常的为难啊。当然，我们吃完饭回家之后呢，一方面我里面是觉得很委屈啊，也觉得很难过，也觉得很愤愤不平啊。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起了主的话啊，我知道我这个血气整个翻动了，我需要向自己死啊，需要向自己死。哇，你知道这个矛盾很厉害呀，这个道理你是知道的，对不对？耶稣的死在我身上发动，因为我现在碰见了一件刺激的事情来了啊，碰见了一件对我有影响的事物来了。我需要向自己死，对不对？我当然我愿意学这个功课，我也没想到说我以后要怎么来对付他，要怎么样去这个把他责备去报复都没有。那个时候我就心里想，主粮给我的功课我要学，那么我学吧，我向自己死了。哪里晓得我越多跟自己讲向自己死了，他越活了，并且那个里面呢、啊，这个思想。这个思想就翻腾得很厉害啊，这个情绪也翻腾得很厉害，所以我只好呢回到主面前去祷告。哎，我说主啊，我愿意学这个功课，愿意背十架跟从你啊，我愿意学习向自己死。但是呢，我跪在主面前祷告了很长一段时间呢，这个里面的气也就是整个都平不下来，这个翻腾得很厉害啊。那么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正在觉得为难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你们有经历的人就知道啊，你知道了这个道理，而你要进入这个真理而进不去的时候，那个更痛苦。这就我常常讲的，好像个半死不活的，那就更难过啊。所以我跪在主面前迫切祷告，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就正当我祷告的时候，忽然圣灵进来了。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若是没有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这句话，你突然吃走这个道理，你是死不了的，你知道吧？所以主的话很重要，他是呢借着圣灵真理的灵来引我们进入主话语的实际。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之间圣灵，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就进入这个情况，一进入之后呢，这个整个里面就平息下来了。弟兄姊妹，我的祷告呢也变得不一样了。你知道我后来就怎么祷告呢？我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在西雅图啊，我这里没有年长的弟兄啊可以帮助我， 啊，来修正我。我感谢你，借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来帮助我。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整个态度上面就改变了，我里面就完全的平息下来了。这个时候你就完全进入什么？进入基督的死。我们都知道嘛，一个人死了就没有反应了，对不对啊？你骂死人是没有用的了，你打他也都没用，对，他不会有反应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对于前面所有这些刺激啊，这些对我的这个不满的这个说法呢，我就完全没有反应了，一下之间呢，里面完全进入安息。哎呀，弟兄姊妹，那个时候真是里面觉得何等的舒适啊！你觉得所有的这个捆绑的力量通通解除了，所以主的话是真实的。但是你如何进入主的话的实际里面呢？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主的话一进来，哎呀，我里面完全解脱，并且从那天开始起，我就常常提醒自己。你讲到啊，不要光有启示性啊，也要有牧养性。因为在这个之前呢，我从来都没听过这种词句，也没有人讲过什么启示性、牧养性的。那么当然我懂他的意思了，你不能光讲道理的，你应该有一些实际的啊。我当然这个不是光是讲故事，而是说主的话要解开来啊。要弟兄姊妹们真实灵里面呢得到牧养，那么这个才是好处。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我也不断的提醒自己啊，感谢主啊。所以主有时候也安慰我们。过了几个月之后啊，有一天我在讲台上面讲完道下来了，我就看见那个姊妹就站在那会所那个门口那里，我想她在那里等我，因为我们在旧会所，她站在那个门口那里。所以我过去之后啊，他就笑眯眯的跟我讲，他说：“孙弟兄，感谢主，现在你的讲道呢非常有牧养性。”他说呢，不仅有启示性，非常有牧养性。哦，弟兄姊妹们，那几个月之后了，对不对？当然，这句话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啊，也叫我里面非常的欢喜。所以你知道，在侍奉上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功课要学的，有很多的真理是需要我们用实际来经历的。但是呢，若是没有圣灵的工作，你是不可能经历。你突然抓住一个道理是没有用的。有过经验的人就知道了，圣灵一把你带进去的时候呢，哎呀，那是一个何等样美好的一个境界啊！多么有福的一个境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约翰福音16章13节的话牢记在心，圣经中每一句话都是经历的言语，都是真理，但是呢，必须让真理的灵来引你进入这个实际，这样你才得着基督的丰富，这样对我们来讲才有真实。所以呢，没有圣灵是没有实际的。感谢主，这是多么宝贵的，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啊，这句话我们牢记在心啊。那么，他并且主说，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这也说明怎么样，圣灵来到地上，他不做自己的工啊，他把从父所听见的来告诉我们啊。那么所以这说明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启示都是叫我们能明白父神的心意。那么一方面呢叫明白父神的心意，也另外一面来讲也是说什么，是他的引导叫我们能听见父的声音。所以基督徒呢，今天属灵的生活是里面的引导，是父在里面的引导，如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父在里面引导一样。因为这个是什么？ 这是儿子听父亲的话，所以今天呢，我们站在儿子的地位上面，我们听父亲的话，所以圣灵来了之后呢，他就把他所听见的都告诉了我们啊啊，这多么多么的宝贵呀、啊！弟兄姊妹们，我这么多年过来了啊，我知道只有圣灵把父所要的告诉我，我才能够在外面替神传递他所要传递的话语。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大的秘诀啊！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能从约翰福音十四、十五、十六三章里面领悟这个秘诀，那么弟兄姊妹的属灵的生活定规会变得不一样啊！他说，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怎么能明白将来的事呢？对不对？今天世界上的人呢，看不管他多聪明多有智慧，对吧，他们有很多的推敲，也没有办法明白将来的事。只有我们基督徒啊，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我们知道将来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很可惜，很多基督徒啊，对这个好像不够接触圣灵的引导，所以对将来的事情呢，大家仍然是好像觉得是很茫然的啊，是不可知的，这是一个不对的情况。在圣灵的带领中，如果你知道将来的事情呢，这对你的生活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啊。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中多少弟兄姊妹，因为看见将来的事，他们就轻看地上的事啊，他们愿意为主付上一切的代价跟随主啊。所以这个是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重要的工作啊。然后十四节啊，我们因为时间缘故必须往下交通。十四节，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因为我们知道神把所有一切都给了他的儿子，到底神给他的儿子有多丰富多荣耀，这个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明白啊，父把万有都给了他的儿子啊，弟兄姊妹们，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和荣耀，那是没有办法用人的言语能述说的。那么，所以主说圣灵来了，他要荣耀我。我很喜欢啊，过去呢有一位圣徒呢，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他说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啊。父是要显明他的儿子啊，他圣灵来之后呢，圣灵自己也居于仆人的地位啊，他来只荣耀基督的啊，圣灵从来不荣耀自己。那意思说圣灵从来不要人去注意他啊。弟兄姊妹，你要领会我的话啊，今天我们要跟随他的带领，顺服圣灵，跟完全高举圣灵，那么注意他，把他摆在中心，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圣灵常常都是什么居于幕后的，他在这里呢，只愿意荣耀主。所以今天呢，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也是这样，我们只要荣耀主就可以了。所以圣灵做这个见证，我们也做这个见证，是把基督高举起来，因为主耶稣在地上为着神的旨意受苦啊，那么在从受死的光景中，从阴间出来，被父神用右手高举，得到最大的荣耀。今天圣灵来也是为了荣耀他，所以这也说明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为什么？荣耀基督的。他只要人看见基督，基督就好了啊，他没有荣耀自己。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需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感谢我们的主啊。那么这位另一位保惠师来了之后呢，他隐藏他的自己，他只愿意把主耶稣基督那么让人明白，让人来看见。所以他说他要荣耀我，他来的是。所以到第十五节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啊。那么因为 主在这里再次说明了，今天父神把父因为爱子的缘故啊，把一切都给了子，整个万有都是他的，整个教会也是他的啊，我们都是属于他的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呢，圣灵来做一件事情，他就是要告诉我们基督里面到底有多丰富，有多荣耀啊！弟兄姊妹们，他不仅告诉我们，他引我们进入丰富，也引我们进入主的荣耀，叫我们在地上可以荣耀我们的主啊！所以这也是圣灵的一个重要的工作。那么主在这里呢，把这个圣灵的工作呢，做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讲说之后啊，那么我们已经讲过，因为呢，主耶稣知道他要离开门徒了，他实在是爱他们，所以你看见主的话多方面的在这里安慰啊，在这里鼓励，所以在16节开始他就说，他等不多时啊，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就还要见我。这个等不多时哈，英文里面的意思就是 a little while 啊，还有一点点时候，一点点时候啊， a little while， 我们中文的把翻作等不多时啊，那么就是还只有一点点的时间，对主来说呢，我只有一点点时间，只有大概几天的日子、啊、跟你们有些分别啊。那么呢，那个这个主讲的话他们当时是不能明白的，一点点时间你们不能见我，再等一点点时间你们又要见我弟兄姊妹们，主是讲一个属灵的事情啊，圣灵来了，他们也重新在圣灵中遇见主了啊，所以今天我们都明白这件事情。那么有几个门徒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不争多时你们还要再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去，这什么意思呢？的确对他们来讲，当初听见这些话是完全不能明白的。那感谢主啊，因为主讲这个话主自己里面是很清楚的，但是呢主在这里鼓励他们，这不是很长时间，他说我不是要离开你们很久，只不过是呢 a little while， 只有一点点时刻离开你们，主希望他们能站住脚啊，希望他不失去信心啊，所以主在这里再三的这么讲，但是那有几个门徒实在是很难明白。那我想这个我们很能理解啊，今天呢如果是我们在那里，我们也没办法明白这句话啊。所以他门徒们就彼此说了，他说等不多时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啊，因为在这个物质和属灵的世界中间交换的情况当中的确很难。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要用天然人的思想，用物质的思想，天然的头脑去明白属灵事情，你一定也是无法明白的啊！所以只有当圣灵开了我们里面的眼睛，我们才明白主所说的是什么。所以你今天读圣经也是这样，如果你光用头脑去读的话，你根本就读不懂这是什么意思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两个不同的境界啊！所以主今天开他的，因着他的离开，圣灵的降临，开启了另外一个境界，那是在灵的境界里面。所以呢，感谢我们的主啊！门徒们当然回头，约翰写这些话的时候，等于是回忆当时的他们的情况啊。但也说明了，就是在人天然的这个经历中，天然的智慧里面是无法明白主所说的是什么的。那么耶稣啊，看出他们要问他啊，我们主啊就说什么，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主知道他们在谈什么呢。然后20节是很好的话，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痛哭哀嚎， 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她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所以主在这里说呢，可能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呢，这一点点的时候对你们来讲是很痛苦的啊，因为主钉十字架对门徒们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啊，他们也很绝望啊，他们跟随了3年半的主，那么居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他们哀嚎啊。那么世人呢，到喜乐，那指的那些犹太人呢，这些罗马人呢，他们倒高兴，他们把主耶稣当作囚犯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呢，犹太人说除去他，除去他，以为是除去了他们犹太教的一个大的隐患啊，所以他们高兴，那门徒们呢就非常的忧愁，因为什么呢？3年半跟随主，现在忽然主不见了，并且是这样死了，那么他们很忧虑啊，他们不知道下面该怎么生活了，对不对？但是主安慰他们说呢，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所以主下面就举了一个例子啊，说明妇人生产的一个例子。那弟兄姊妹们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必须要明白，所有基督徒经过的患难，圣经是用惨难啊来形容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受苦，我们的艰难，将来会带进一个荣耀的结果啊！你经历所有死亡的警戒，会带出一个生命的结果的。所以基督徒绝不突然受苦的啊！世上人呢，受苦有时候突然受苦，受苦也没什么意义，对吧？那基督徒的苦难呢，弟兄姊妹是有意义的，那个被称作惨难。感谢我们的主啊！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要带来极大的安慰。但愿主让我们哈，弟兄姊妹们里面的眼睛得开，对于今天所地上所遇见的困苦艰难，遇见的这些难处、这些灾难，我们要有正面的思想来领悟它，对吧？所以我过去这么多年，有时候也经过一些的艰难啊，那么也经过一些的。委屈啊，人呢、啊，这个误解你呢，那么攻击你呢，啊，那么叫你心里面讲觉得不舒服。但是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惨难啊，所以世界上所有的难处里面呢，只有这个惨难可以说是最有意义的啊。所以一个妇人怀孕的时候呢，经过一个痛苦的过程的时候呢，感谢主，等到孩子一生出来之后呢，就完全忘记。所以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看见2000年教会历史中多少基督徒为主受苦，有的人比我们受苦那个受的苦大得多了啊。现在呢，弟兄姊妹有时候也受苦，有时候呢家庭的苦难、工作的苦难啊、病痛的苦难，外面很多事物所加的苦难，到有一天你看见那个生命的结果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完全忘记这个苦难啊！感谢主，这是真的。其实我们今天呢，在世界上有的时候服侍主啊，经历一点都是这样。我记得我从前在温哥华服侍的时候，那么的确我们那个时候啊，经过一点生活上面的苦难啊，因为没有钱，所以过得比较这个像穷苦一样的生活，但其实我也没觉得什么苦啊。那么我有一年回台湾的时候，好多弟兄姊妹就围过来说，哎呦孙弟兄啊，你在温哥华受苦了，你这是经过。我说没有啦，我说我一点也不觉得苦啊，我说我在那里看神的作为啊。那么弟兄姊妹们，的确你看很多弟兄姊妹，甚至他们被关过监牢啊，受过很多的毒打，受过很多的摧残。昨天出来的时候，哎，很多弟兄姊妹，你问他，他不觉得你有多大的苦，因为什么呢？这基督徒的苦难是不一样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我们有一点的苦难，我们要学功课啊，我们要能像诗篇里面人所说的一样，诗篇的作者所说的一样，受苦与我有益的啊，只有惨难我们能这样说，受苦与我有益的，因为这个惨难会产生什么呢？产生这个生命的结果啊，你也就不再纪念那个苦楚了。有欢喜世上生的一个人，他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再见你们，你们心里就会喜乐，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取。的确是啊，后来圣灵降临了，主耶稣重新回来了，那么门徒们在灵里遇见主说，你看那个喜乐是多大。所以难怪呢，彼得晚年的时候呢，他能够这样说，他说你们虽然不见他，却是爱他啊，因为相信他的缘故，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徒啊！所以我们在很多艰苦的环境里，一想到主，我们里面就快乐，对不对？主实在是我们的喜乐，这种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感谢主啊！然后主就再提到说，到那日你们就什么也不用问我，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主再进一步的再讲到那日，弟兄姊妹，那是一个新的日子来到啊，一个新的环境来到，一个新的时代来到。弟兄姊妹们，整个的性质上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到那天你不需要问我了，有什么？又圣灵来了。所以约翰到晚年说，一再提醒我们，是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不需要问别人，对不对啊？因为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开启我们了，并且呢，主给我们一个大的应许，他说你们可以奉我的名向父求。我们知道主的名就代表主的自己啊。那么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活在他的名下，我们可以奉他的名祷告，这是极大的一个福气啊！主虽然今天我们眼睛看不见他，手摸不着他，但是呢，我们在他的名下，我们奉他的名啊，可以来祷告父，他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权柄啊！所以主讲完这个，主说这个呢，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看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主父听了我们的祷告，对吧？是因他的名的缘故听了我们的祷告，哇，那个喜乐是何等的大。所以讲完这个，主就说呢，这些事啊，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那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所以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主已经预先告诉我们了，那么开头这些都是比喻啊，你们很难明白，对不对？那到一个时候不需要比喻了啊，那么你们就可以明明白白的认识父啊，神是父亲。他就说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与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弟兄姊妹们，主一再重复这句话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因为什么呢？子总是把我们带到父的跟前去。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侍奉总是把人带到基督那里，基督就把我们带到父那里去。父是一切事的源头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呢，是父爱我们。他说父已经爱了你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到今天呢，我常常有时候想到，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做了基督徒啊，做了一个宗教徒，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他们跟神之间有父子的关系。所以主耶稣最喜欢就是把我们带到父那里去，就我们应该天天活在父的爱里面。我们要能真实经历，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他爱我们啊，父的爱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宝贵、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 如果我们能知道父爱我们，那就已经足够了。弟兄姊妹们，在世界上你就没有什么所求的了，人喜不喜欢我们呢，人爱不爱我们都没有关系，有父爱我们，那就是最大的一个安慰和鼓舞，最多的一个祝福。所以主在这里再说呢，我是从父出来的，到了世界，我要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了一个过程啊，一个过程。主耶稣从父那里到世界上来，然后又从世界呢回到父那里去。当他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呢，他就为我们开了路了，我们也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可以直通幔内。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祷告在父的跟前，称他为阿爸父亲，这是多么亲密，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直到今天呢，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好像跟父之间呢都没有能建立起这个亲密的关系，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圣灵能带领我们进入这样的光景啊。那么讲完这个话呢，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好像看起来门徒们是听懂了啊，这个时候好像听懂了啊，你不用比喻，我们现在晓得你反正你什么事都知道了，这也很好啊。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心里面能感觉到什么事都主都知道，弟兄姊妹你得安慰，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有时候觉得委屈啊，觉得都没有人知道我们事情，别人不知道不要紧，主知道，你看多宝贵啊，对吧？所以现在你也不要问你了，因为呢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啊，感谢主了，主总是保守了门徒们的这个基本的信心啊，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耶稣说，你们现在信吗？主还是给他们一个问题啊。那其实呢，主知道他们呢是爱主的，他们也愿意相信主，但是呢这个信心呢还不够那么样的一个时代，要等到圣灵来了，在他们里面让他们真正经历了基督的丰富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那个信心产生出来的那个能力是非常大的。我这个时候主预先这样讲啊，所以主说，你们现在信吗？看那时候将到，其实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我父与我同在。弟兄姊妹们，主就在这里再告诉他们，马上他们就要分散，因为过了个逾越节的晚上，第二天主就要被钉十字架了啊。那么他们打散，主也知道门徒们要离开他，但是呢，主的心里面还是得个安慰，因为他知道什么，父是与我同在的。感谢我们的主啊，我每次读到这里我们心里都很受感动啊。我们主在地上的道路何其孤单呢，弟兄姊妹，他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为我们经历了何等样的痛苦啊！那么他里面完全清楚明白的，门徒我们不清楚的啊，主清清楚楚知道他要走什么路，但是感谢主啊，主甘心情愿愿意为我们经历这些。主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啊。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弟兄姊妹，感谢主啊，感谢主啊。那么主为我们承担世上一切的苦难和艰难，他把平安留给我们，所以我们只有活在他的里面，我们就真正的得到了平安。所以弟兄姊妹，在世界上你不要去从外面去找平安，我们已经感觉到今天这个世界，整个世界没有平安，对不对？你到哪里去找平安呢？你找不到的。但是基督徒有一个地方是蛮有平安的，是在基督里啊。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是的，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啊。他说，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感谢主。这个世界呢 虽然一再的要加苦难给我们，但是我们要想起有一位主啊，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为我们胜过了世界，所以不需要害怕。所以两千年的教会历史，我们看见无数的弟兄姊妹们经历这个话语啊。那弟兄姊妹，我再说啊，那么主告诉我们另一位宝贵师来，对我们来讲太宝贵了，因为他来的缘故啊，我们看见一切属灵事情都变为真实，并且呢，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也可以引导我们能够有里面丰富生活的经历。所以特别今天主快回来了，时间已经非常的急迫，巴望我们在生活中更多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那么也就是膏油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就怎么样活着一个满有膏油的生活啊？那么让约翰福音14、15、16三章的这个经历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真实。我们看见到了使徒行传以后，这些在使徒们身上就完全成为真实啊！所以呢，感谢主，他不仅为我们做成一切，他也不仅把道理给我们，他要叫我们进入他所完成一切的实际里面，这实在是神莫大的恩典啊！所以晚上呢，我们就把这个约翰福音16章啊，我也可以说是很简略的啊，那和弟兄姊妹们做一个交通，希望弟兄姊妹有空的时候再把它仔细读一下，好吧？好，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交通就停在这里，我们请低头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不仅在十字架上成功救赎，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也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也脱离死亡的权势。你不仅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你还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一位保惠师成了内住的圣灵，也是真理的圣灵，他在里面引导我们。主啊，我们这些年所读许多主的话语，在我们身上能成为真实的经历，那是因为圣灵的引导。主，我们为着这个满心的感谢你，我们也感谢我们天父给我们做的这许多宝贵的计划和安排。主啊，你把这一切都带到我们的生命中，并且让圣灵在我们里面一件一件的引我们经历进入实际。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主啊，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我们在地上，但愿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过着一个满有圣灵的生活，过着一个丰盛高油的生活，过着一个随灵而行的生活。主啊，好叫我们能够在不多的日子里面积蓄你的丰富，到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们就能丰丰富富进神的国。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聚会就停在这里啊，我们还是有一点简短的报告，其实是一点点提醒的啊，就只是一点提醒，就是我们明天晚上呢有这个东南区的读经聚会，那么主日这个要来的主日呢是玛丽弟兄跟梁希远弟兄他们两位弟兄的分享，所以请弟兄姊妹为我们弟兄们祷告啊，我觉得。当这个疫情还没有过去的时候，弟兄姊妹在家中，我们非常需要主的话语啊，所以求主借着我们的弟兄们能够对我们说话啊，让我们因主的话得安慰、得鼓舞、得激励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迫切祷告，也请弟兄姊妹按时啊，早上呢能够参加波饼的聚会。啊，如果你不能跟别人在一起，自己在家里面，希望我们有恭敬的心，在主面前一同来纪念主。啊，我们希望，在这样的聚会中，主人就叫我们蒙他自己大的祝福。所以，请弟兄姊妹们能够重视这些聚会。 那么下个礼拜二我们仍旧是有祷告的聚会啊，请弟兄姊妹继续祷告，尤其这个时候呢，我们感觉这个祷告非常重要啊。这个疫情呢一直没有过去啊，所以弟兄姊妹要祷告的更迫切。那我们也知道神的国很快要降临，所以为着我们自己的生活，为了我们家庭，也需要能够多点祷告。那另外呢，请弟兄姊妹继续纪念林环弟兄啊，那么他有最后一次的这个化疗，我们求主保守他们平安度过这个，那么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啊，所以请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纪念。那么也纪念那个 Fred 弟兄啊，他现在在医院里面，那么他年纪很大，那么求主呢保守我们的弟兄，那么也减轻他的痛苦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纪念。还有其他弟兄姊妹啊，若是你们知道的啊，那么也请弟兄姊妹们能够在祷告中纪念他们。我们希望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大家在外面相聚，这样一同来聚会，见不到面。那希望弟兄姊妹在家中有的时候可以打打电话呢，啊，能够联络一些的弟兄姊妹，关心，好吧，彼此都有一点的关心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仍旧活在身体的生活里面啊，自己彼此相顾啊。好，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晚上聚会就停在这里，没其他报告。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弟兄姊妹再见，晚安。
晚安。